他不是今天度或者是今生度而已，纵然成佛他也不忘度众生，还是敬畏来替度众生，成佛了度众生，这里入涅槃他方度众生，法华经受量品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啊，所以如果听过法华经的受量品，就知道佛从久远劫前成点劫前就成佛，一直到现在乃至近未来际也是继续在做度化众生事业，并没有停止的。所以这有念报佛的圣恩呢、啊。在华严疏钞说明有这十种恩德，应当要好好的努力进修来报答福恩。古德说，假使顶戴恒沙劫，身为床座遍三千，若不说法度众生，是者不明报恩者。说假定有这么一个人啊，顶戴恒沙劫，把佛请来顶在头上，顶戴在头上啊，不止短时间，经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时接触的长时间，把佛顶戴在头上，假使顶戴恒沙劫，或者是身为床座遍三千，把你的身体给佛当作床，当作宝座，当作法座啊，那么而且把这个身扩大的恒大，周遍于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的身，让佛当作法座来住在上面上，身为床座遍三千。那么你这样子做这个有形有相的事项，无论时间多长空间多宽，你这样子做能报福恩吗？不能报福恩。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不明报恩者。假如你不能够按照佛所说的法来做度众生事业，你不能学习佛来做说法度众生的事业，就是说你不能行佛所行，照佛的方式来好好的做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你就不叫做报福恩，不叫做报恩者。那么反过来正面说，要报佛恩，要自己好好的用功修行，自利利他，充实自己，自己能够如法修行，能够断烦恼了生死，也把佛法来流传在世间，广度一切众生，这才叫做报恩，才能报答佛恩一万亿啊！否则的话，你用世间的香花灯果再多再多，如须弥山来供养，也不能报答佛恩一万亿啊！那么这就是念报佛恩啊！那么对佛恩懂得报，那么其他的一切恩德都能够发心去报答了啊！那么乃至对众生说有众生恩，我们众生彼此啊互相助成，一切世间都是因缘生法呀，这个因缘法中彼此互相为因缘，彼此互相为帮助啊，所以一切众生过去也曾做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啊，那么一切众生未来将来也能修行成佛，所以看众生呢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因此一切众生都有恩，都应当有报。华严经这个最后的普贤行愿品里面第九恒顺众生那一段文有说一切众生一为受根，诸佛菩萨一为发果，于大北水饶一众生， 这能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法国啊，那就说明世间如果没有众生，没有一位菩萨能够成佛的。因为这个佛果呀是从利济众生而来，你不做度化众生事业不能利济众生，所以好像一棵大树，树根比众生，那个树的果比佛，树的花比菩萨，这个菩萨的是个树花啊，佛的果都是靠众生的根，用大悲水来啊浇它啊，来灌它，使它得到充满的养分呢，然后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啊这个花果。所以啊，由此之故，应当要知道啊，无上菩提属于众生啊，没有众生就不能成佛。因此之故啊，菩萨念念不忘众生之恩，所以度众生也就是报众生恩呐 啊，所以要念众生恩啊，佛恩、众生恩这两种，你能啊时时注意去观察，报恩心自然能够提高啊。父母恩、师长恩，前面在孝事父母已经讲过了，师长嘛，立父母可以知道，也不必再说啊。那么其他的恩，我们尽量啊都要随份随力的图报。这就是见到报恩的人，应当发愿希望众生啊以佛菩萨能知恩的，大家都要知道佛恩啊，念念不忘佛恩，想到佛的殊胜广大之恩呐、啊，好好的努力进修啊，依佛法自利利他，努力修行，那就是报恩。并不是说你要准备很多的香花灯果来供养佛啊，目标就是要你如说修行啊，这就是报恩。这是见报恩人。其次看这经文，见被恩人当愿众生已有恶人不加其报。世间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了，懂得报恩的人固然是有啊，不报恩甚至恩将仇报的也有啊。背恩就是有恩不但不报，而且违背，违背甚至严重到恩将仇报啊。本来这个人对我有恩，我不但没有加以报答，甚至还加害于他，那就是恩将仇报了，问题就更严重了啊。如果看到这种人呢、啊、见被恩人当愿众生已有恶人不加其报啊，世间往往啊彼此互相反报没有了期呀 啊，例如说小孩子在吵架你骂我一句我要骂你七句反报，你打我一下我要打你七下反报，对本上加力增加很多，那么这样子彼此相争相杀相斗，敬畏来计，越斗越严重，这个冤家越接这个怨越大越严重所以假如你看到那个被恩而不知报恩的人，不报恩的人，你要想到恶人对我再坏我不要报答他，不要还报，就是说人无论如何对我加害，我们不要有反报之心，要学那个忍辱先人呐 啊，像这个忍辱先人割礼王割切身体，他不但不还报，不动嗔恨心，而且发愿要先度他啊。假如有人伤害到你，那你应当要发愿先度他啊，不要有还报之心，所以叫做已有恶人不加其报。这个恶人呐、啊，是指人对我行恶，不是指世间其他的恶人，就是说有人对我用恶意来对我，这个人用恶意对我，这个人我不会加以反报。已有恶人不加其报，这个恶人呐、啊，你不要误会，以为是说，那我看到那个被恩的人呐、啊，那么有恶人我不报他。 如果不是对你行恶，你没有恩怨呐、啊，也不必谈报不报啊。所以这个恶人是指对啊、某菩萨对你当体对你的身啊、有加以恶意，或者是骂你、诽谤你、打你，甚至伤害到你的生命啊、也不要加以啊、反报，不加其报。《阿含经》里面的长寿王、长生太子的故事啊，最值得学习啊！不还报，不报这个不抱怨啊！人家对我再坏，我也不要还报，因为那个故事太长，不能一一细说。就是有一部就是这个《阿含经》里面呢，有一段说明这个长寿王跟这个长生太子的那个故事啊。长生太子他的父王被这个国王伤害啊，他本来打算要报他，要报这个国王，要就是伤害国王了。可是他的父亲临死的时候交代一句啊，不要还报，交代他不要还报。所以他记住他父亲这一句话，他想尽办法将要家暴的时候他又收回来，没有还报啊。所以这就显示啊，我们学佛不要以恶意还报于别人，别人对我再坏，我们也不要有还报之心，应当要发心度他，这才会把我们过去的多生多劫的那些怨啊、那些贪嗔痴的嗔啊、才能够把它化掉，否则的话永久啊没有办法出三界。其次，若见沙门，当愿众生调有几经，毕竟第一。这是说，如果你在路上走动啊，看到出家人，沙门是出家人的通称呐、啊，你不要用中国的文字去解释啊，沙门用刷做蒙啊。哈哈问家是提金康苦力，或者是用希诺气，他用刷做蒙的啊，刷嘛都爱蓝昂毛头，不是用沙子做门啊，不是用沙子做门啊，这沙门是印度话啊，最早翻译啊，后汉初期呀、啊，翻译佛经的初期，就是汉桓帝、汉灵帝、汉献帝那段时间啊。最初翻译的佛经啊，把沙门翻作双门，双，人家办双事的那个双，跟那个双是相同啊，同音啊，双门，双门听起来很会使人误会，以为是办双事的家门啊，那就很凶啊，很不好啊，人家听起来不高兴啊，所以后来就把它改成了沙门，翻作沙门，不翻作双门。沙门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禅师，那你听起来也会很高兴。好啊，学佛能够很认真打啊，卡怕表去休困，禅师，师是休息嘛，那么一到晚睡觉那就好了，可不是休息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哦，这才是沙门。不过这是越佛法说的，在印度啊，古代没有佛法，佛法还没出现之前，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之前，印度也有其他宗教的出家人啊，婆罗门教也有出家的，叫做梵志啊，那也是出家人。所以在印度，如果单称沙门呢、啊，就包含一切出家人，不但是佛教的出家人。所以因此古代佛出现世间以后，有佛教的出家人，那么对于佛弟子的出家人，比丘尼的称呼啊，不能单用沙门两个字，要加再加两个字，叫做沙门世子。沙门世子沙门是表示出家人，可是这不是外道的出家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沙门世子啊，在古代，在印度啊，称佛教的出家人叫做 沙门世子，就是四出家人，但是他是佛教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就比丘比丘尼，不是外道。所以现在这个若见沙门呢，是包含一切出家人啊，不但是佛教的啊，因为佛教是比丘比丘尼，我们同门都是知道的。那么这个沙门就是同指一切各种的出家人，外道包含在里面啊。无论是不是佛教，当然佛教的出家人也包含在里面的啊。如果你看到出家人啊，若见沙门，当愿众生调柔寂静。出家人必定要心地柔和呀，不要刚而暴，所以调和柔顺，心地寂静安宁，很自在的啊。在世间法上他是最安定的人，毕竟第一，毕竟就是究竟，他从做出家人的时候自在成为第一，一直到究竟成佛的第一啊。沙门在佛法里面分别这个沙门的种类啊，它有正道沙门、说道沙门、活道沙门、悟道沙门，四种分别。正道沙门就是正果的正，言字旁的正啊，正果的这个出家人，例如出国以上啊，可以说是正道沙门的。说道沙门就是还没有证果，可是他能够自行化他，自己努力修行，又能讲经说法利益众生，那就叫做说道沙门啊。纵然不能讲经说法，他规规矩矩作为一个出家人老修行啊，以佛法来领导他修行啊，他纵然是以佛法为他修行的生存生活的因子，但是他不忘自己所修的道业啊，这个叫做活道沙门，以道为活呀，以道治活，这个是如法的出家人。纵然不能讲经说法，但是他对于自己修行啊很用功，这是活道沙门。第四个悟道沙门呢，是破坏自己的教道的啊，不如法的，这个叫做悟道啊，就是悟位的悟啊。那么最起码要做活道沙门啊，那么再进一步做说道沙门，就近做正道沙门。其次见婆罗门，当愿众生永持方恨，离一切恶。婆罗门是印度古代的婆罗门教啊，那么也就是现在可以代表除教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家，无论是在家出家，看到其他的宗教家，例如我们现在看到洋教徒啊，神父、牧师、修女都可以包含在里面，不但是指印度的婆罗门啊，因为在印度古代嘛，只能看到婆罗门啊。那么现在那么在我们这个环境里，也能见到修女，也能见到神父、牧师啊，那甚至其他各种宗教的这个宗教士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当愿众生，因为婆罗门是净一净行，婆罗门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净行净一，所以以这个意义啊，希望众生永持梵心，梵就是净啊，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受持佛所知的清净的戒法，永持梵心啊，持戒就是要断一切恶，永离一切恶法啊。那么持戒的目标就是断恶修善，所以希望能够修持戒的梵心啊，而离弃一切恶法。其次说见苦行人，当愿众生依以苦行至究竟处。修行的人，有些人是修苦行的啊，比如说在寺庙丛林里做苦工的啊，专门做苦工的一天到晚劳作的，那也是修苦行啊，或者是专修十二头头苦行的，也是苦行人啊，就是以各种苦行来磨练他的身心的。如果你看到这个修苦行的人，当愿众生希望一以苦行啊自救尽处，不要做无益的苦行，依佛法的活法的苦行啊，如法修行 到达究竟佛果之处，究竟处就成佛啊，成佛才是究竟。那希望依苦行而进到究竟成佛，像释迦牟尼佛在雪山修苦行六年，最后菩提树下成佛，就至究竟处。修
见操心人，当愿众生坚持自行，不舍佛道。操行就是他的意志很坚固，行为很端正。操行一个人他很操持，很认真，志气很强，意愿很坚固啊，他的行为都很端正，一一如法，这就叫做操行人。看到这一类的人，当愿众生坚持自行，希望众生啊都能发菩提心，以菩提为志愿，坚定保持发菩提心啊，成佛度生的这个志愿，努力进修佛法来行啊，不要舍掉佛道。菩提道上不能忘掉佛法啊，忘掉佛法就失去菩提道啊。后边律师监评说，忘是菩提心，修诸善法名为魔业。发了菩提心之后忘掉了，把自己发的菩提心忘掉了，忘掉菩提心，纵然修行一切善法，那么那个善法会变成魔业，与魔同流。原因就是你把菩提心忘失了啊，所以不能忘掉自己的志愿啊，要意志坚定啊，我的目标在哪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这个目标不能忘失，时时刻刻要加以注意，不要忘掉啊，那么就是正念不忘，那么这样子才不会舍掉佛道啊。要成佛，舍佛道怎么能成啊啊，所以不舍佛道嗯。见着甲胄，当愿众生常服善铠，去五私法。这是看到武士啊，阿兵哥，古代的武士穿着这个战甲，甲胄，这个胄啊，就是古代兵士所戴的头盔啊，甲是战甲啊，穿在身上的战甲，戴上戴在头上的这个头盔啊，叫做着甲胄，就是全身武装的人。简单说，全身武装的人啊，那么就现在看到阿兵哥全身武装啊，完全全身武装的这种兵士啊，这个战士，你看到了，当愿众生常服善铠，把那个武装的铠甲头盔看作善法啊，比作善法的战甲，就是带着精进的战甲，穿着精进的战甲呀，来跟魔军打仗啊，要以善法来降服魔业啊，去向以无私之法。世间一切法乃至出世间一切法都要有私成，怎么会有无私之法呢？成佛就得无私智，无私智因为这个智慧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不是由师长教导才有的，所以叫做无私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了， 他看见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所以他三叹奇哉，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之相，这些烦恼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之相，众生本具佛的智慧之相，那就叫做无私之智，根本智啊，本有的，不是由师承而修成的，师承只是启发而已啊，不是心得的，所以叫做无私法。去无私法就趋向于无私智、自然智的境界啊。如果能够把烦恼妄想去掉了，无私智、自然智一切都现前啊。所以趋向无私法就是得成佛了，证到根本智、无私之智啊，成就这个究竟佛果。才能得到，所以要勇猛精进，披衣精进战甲，跟烦恼魔君打斗，打胜魔君啊，让魔君消灭了，才能够成佛，否则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无私之智。见无楷障，楷障当愿众生永离一切不善之业。永离一切不善之业，这两句连起来念，不要断句啊。见无楷障，楷是战甲了啊，障是指这个兵器啊，武器啊，古代是拿住这个枪啊、刀啊啊各种的这个武器，那么如果看到世间上普通一般的行人，没有拿住兵器。没有穿着剑战甲啊，没有戴着武士的头盔，那就是普通一般的行人呐、普通一般人。那么你看到这个没有穿战甲的普通人，或者是兵士阿兵哥没有穿战甲也是一样。那么希望众生啊永久离去一切不善之业，那就把那些战甲呀武士的那些武备啊把它看作恶法啊，那么希望啊永久离去一切世间的一切恶法，一切总包括啊严重到忤逆四恶的一切恶法都要远离啊，所以要远离这一切不善之业，就是不要去造恶业啊，那么断恶修善才能去向无上菩提。见论议人当愿众生以诸议论心能推服，论议就是彼此互相辩论啊，辩论道理了啊，彼此互相辩论道理，那就叫做论议。古代的印度人呐、他智慧头脑很发达，喜欢辩论，所以舍利弗七岁的时候就是登上这个论座，跟那些大论师们辩论啊。印度人呢喜欢这个辩论，开这个辩论大会啊。那么一个国家里差不多最起码一年要办一次这个大辩论的这个大会啊。那么如果你看到那个能辩论的这些论士见论议的人，当愿众生希望众生能够破除一切议论，议论呢、是意思不同了，佛法以外奇奇怪怪的那些不正确的论啊，都能够加以降服，悉能推服，把它推翻，把它降服，降服魔外了啊，魔外那些不正之论呢啊，都要把它推翻，才能降魔啊，才能使众生建立以正法。其次见证命人，当愿众生得清净命，不教为宜。证命，命就是生存生活，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一旦有这个生命就要生存，要生活，那么为了生存而要生活的工作，要合乎正法的工作，
啊，以正当的方式得来的衣食住行，那就叫做正命生活的人。那么这要分两种来说，先约在家人来说明这个正命。在家学佛的人也要具备正命啊。那么就是说，你一旦是学佛了，做佛弟子，你既然学了佛了，最起码你要做一个如法生活的人，不要做一些恶礼仪的事业啊。凡是发心已经皈依三宝的佛弟子，最起码要做到正命这一点啊。这个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啊，就是一切的经济生活呀，都要合法得来的受用啊，才叫做正命啊。正常的经济生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世间社会上发生许许多多的罪恶啊，